南韩外交部8月16日称，朴槿惠在杭州 G20 峰会期间能否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一事，到目前仲未有最后敲定。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姚济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朴槿惠在中国将遭冷遇几乎是肯定的。中国媒体对朴槿惠的描述越来越负面，他们将朴槿惠和李明博相提并论，并且将他与卢武铉、金大中对照。在两者执政期间，中韩关系有好发展。姚济凡说，他想朴槿惠是会受冷遇，这个是肯定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首席执行官薛瑞福说，朴槿惠这一次去中国的待遇同去年相比肯定不可同日而语。薛瑞福说，很明显中国已经对南韩决定使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满，所以朴槿惠的这一次很可能会有不同的待遇。去年在北京的阅兵式上，他是习近平主席的座上宾。去年9月的阅兵式见证了中韩友谊的新高，当时朴槿惠甚至不顾美国的反对，和习近平一起站在观礼台上观看了那一场巨大的阅兵仪式。他是美国主要盟友中唯一一位出席了中国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活动的国家领导人。事实上，自从2013年初上任以来，朴槿惠一直致力于与北京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他和习近平见面的次数比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都频繁。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韩和中国的双边贸易远高于其他的国家。有人认为朴槿惠对华友好是希望在美中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虽然南韩是美国的盟友，朴槿惠希望和中国更紧密的外交关系会使中国更加容易接受向北韩施加更大压力的呼吁。不过2016年1月北韩的第四次核试验使两国关系面临新的考验，中韩短暂的蜜月期亦都因此宣告结束，中韩改善关系的三年努力化为乌有。2016年1月北韩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南韩敦促北京采取更多的行动压制北韩，但是北京并未能满足南韩的愿望。同时朴槿惠在国内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指责他和北京建立密切关系的政策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结果。 ASAN 论坛主编姚济凡说，朴槿惠意识到中国对北韩的立场与南韩的立场如此不同，中国是希望利用北韩在谈判中产生制衡力，同时破坏美国的结盟关系。朴槿惠虽然有所怀疑，但是还是选择相信中国。他甚至去参加了9月3号大阅兵，想向中国展示他是愿意在所有方面和中国合作，但是中国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他们在这个北韩问题上是不会与南韩合作，所以朴槿惠应该是没有选择的。姚济凡仲表示，朴槿惠不能够在导弹问题上向北韩示弱，在面临北韩威胁时他亦都不能够表示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不是那么认真。姚济凡所说的没有选择是指南韩最终同意允许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南韩媒体表示，朴槿惠这样做亦都是希望向中国传达一种他被中国背叛的讯息。7月13号亦都就是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宣布的第二日，韩美宣布打算在2017年底之前在南韩东南部的星洲郡部署全名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简称萨德反导系统。海牙国际仲裁庭几乎否决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由于距离南中国海岸只有一日，中国媒体指责南韩背叛，令中国腹背受敌。中国外长王毅表示，萨德系统远超半岛防卫需要，希望南韩慎重考虑，以免铸成大错。他后来在与南韩外长会谈时亦都再次表明萨德破坏中韩互信基础，要求南韩撤回。虽然萨德反导系统遭到南韩的一些国会议员和导弹部署地当地民众的反对，8月15号朴槿惠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应对北韩武器和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至于究竟哪个背叛的问题，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说，其实牌在平壤手中，面对来自北韩的威胁，美国和南韩做出了合适的选择。 北京应该表示理解。他还强调萨德只是防御系统，对北京并不构成威胁。史瑞福认为北京夸大了萨德的威胁，只是为了自己发展军力寻找借口。在南韩宣布同意部署萨德导弹后，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南韩采取了一些制裁。虽然中国政府方面并没有正式宣布对南韩进行制裁，但是南韩 ASAN 论坛主编姚济凡和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史瑞福都表示，即使中国对南韩进行制裁，亦都不会令南韩在萨德问题上改变立场，因为挑衅不是中国造成的问题，而是来自北韩。姚济凡则表示，如果南韩在萨德问题上屈服，南韩只能够依赖中国，变成中国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将来会在更多的问题上令南韩屈服，比如叫停美韩军演，比如令南韩改变对北韩的政策等等。他们认为韩中关系在朴槿惠政府时期已经不能改善，除非中国能够采取一些的措施。南韩 ASAN 论坛主编姚济凡说，其实中韩关系从来都没有怎样好过，那个只是一个幻象。中国想利用朴槿惠，而朴槿惠亦都尝试各种的方法，希望中国可以在北韩问题上改弦易辙。中国不会改变，亦都不能够再利用朴槿惠了。姚济凡解释说，中国希望利用朴槿惠来分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体系。他还说，由于中国希望借助北韩控制亚太地区，由于南中国海策略、美韩的盟友体系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担忧，中韩两国关系恶化是几年前就可以预测的结果，南韩并没有能力在美中之间达到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